我们一起先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感谢主，感谢你的慈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啊，你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了。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在我们在这里，当我们纪念到主你从死里复活，在我们这里在一起来庆祝，让我们在这里来敬拜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再次能够回想到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让我们也求主真的让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让我们能够再次的思考，主啊，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也求主真的是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侍奉，主啊，也让我们能够真的将你的话语牢记在我们心中。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圣灵保惠师，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你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主啊，谢谢主，也领到我们到青草地上，主啊，求主你亲自来带领这个浸信会这个教会，主啊，求你使用他们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的遥望交托，主啊，求你圣灵继续的带领，让讲的听的同盟造就。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用弟兄姐妹平安。是的，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最好最美好的礼物。这个以马内利这个字最好的礼物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它的希伯来文就是一个希伯来文我们知道这个英文是这 Emmanuel 这个是一个希伯来文，那么它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当然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以马内利并不会认为是一个圣诞节最好的礼物，因为这个礼物不是一个实际的东西。既或如此，大家认为是一个好的礼物，但是人的倾向是我自己有权来决定怎么使用这个礼物。既然你给了我，当然我有权来使用，需要的时候我会用，不需要的时候呢，请神你站在一边，我不需要你来告诉我怎么用。所以这个正是人犯罪的开始。你认为以马内利是世界上最好的礼物吗？我认为是。我不仅认为它是，而且它是人最需要的一个礼物。请大家看这个马太福音1:21-23然后我在这里已经打出来了，但是我鼓励大家能够带圣经因为我们等一下还会看一下这个圣经的这个上下文。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如果大家看这个从第一章从头开始的话，你可以看到那里介绍了耶稣的什么家谱，对不对？所以这是马太是从一个救恩的历史的一个角度，从这个时间的一个进程来看，犹太人也最重视的是一个家谱， 所以马太在这里宣告什么？弥赛亚啊，弥赛亚是一个希伯来文啊，那希腊文就是基督，就是犹太人所期许的、所期待的一个救世主。那么弥赛亚是一个君王，马太宣布他在恩典之约的关系中临到了以色列人民，因为这是一个神从旧约里面神跟亚伯翰甚至啊，从追溯到这个跟挪亚那个时候啊，甚至再往前到亚当夏娃，神所应许的这个约定，这个以马内利他自己要来到这个人民他的子民当中，所以他就是耶稣。那么他是大卫的子孙，一条线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最后的啊一个应许。所以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君王就是基督，他就是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在这里有三点啊，愿意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以马内利是必须的，这从二十一节看到。我们看这里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就从神的角度来看，主耶稣基督是从圣灵什么怀孕，是神道成的肉身。但是从人的角度，耶稣是借着什么人，我们知道是借着约瑟他的未婚妻玛利亚，他是童女出生的，所以他从人的角度他是人的儿子，他是人子啊。耶稣一直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他都自称什么，他是人子。那么这人子意思其实就是大卫的子孙，因为从家谱里面看清楚地看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在这里马太写说你要给他起一个名字，通常名字代表人的这个特征是吧啊，只是有一个人叫做黄昭南啊，可能是他父亲啊希望他这个，因为他一直生的他们家里面可能都是女孩子啊，中国家庭嘛，所以希望有一个男孩他叫黄昭南。但是有些人很喜欢改名字是吧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彼得原来的名字是叫做西门，对不对 ？Simon 啊。那么耶稣就给他改名了，耶稣叫改名叫做什么 ？Petrus， 也就是希腊文翻译就是彼得啊，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彼得。Petrus 一个是一个一块石头或者一个小石头啊。当然，耶稣给他改名是有他的用意的啊。所以这个名字代表一个他的特征。那么他这里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耶稣这个在希伯来文是加西瓦啊，今天可能有些很多叫做加西瓦啊，耶稣亚啊。那么这个耶稣是一个希腊文啊，在圣经里面可以意思是可以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或者是耶和华拯救。那么为什么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呢？因为什么？以马内利是必须的，以马内利是必须的，而且是什么？最好的，而且是人最需要的一个礼物。然后他接着说，因他将要什么，把自己的百姓，耶稣是为着弥赛亚的子民啊，弥赛亚的子民而出生的。当然在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在罗马写，在保罗在罗马啊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啊，他那里也提到说救恩要先什么临到犹太人，再临到什么 所有其他人啊，外邦人。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也读过《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啊，所以这个是的确是在这里，马太是说是为了自己的百姓，为了弥赛亚的百姓。那么为什么叫耶稣呢？他说他从罪恶里啊，从罪恶里，这个我们看到从这个三个字从罪恶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想到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亚当夏娃的犯罪开始啊。所以你从那里开始呢，他亚当夏娃堕落了。那么这个堕落的很基本上的原因是因为不信，不相信。当然他们有这个撒旦的引诱，但是从这个撒旦引诱到一直到他们的骄傲，到他们最后不相信，这是罪恶里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世界末了所有人的罪，而且因为犯罪所产生的后果。那么罪也是所有其他灾难的基本的起因啊，我上次也分享到，当然可能不是直接的，譬如说别人犯了罪，譬如说我上次举的在约伯是因为撒旦他的挑战，撒旦是天使犯罪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间接的原因。是不管怎么样，主耶稣来是要来将人从罪恶里什么拯救出来啊，救出来。这个救有救赎的意思，假如说我们要救一个人的话，是有能力的才能够救没有能力的，是不是？假如一个人掉到水里面，你可以什么跳下去救他，是吧？但是你假如不会游，可能会被他一起什么拉下去，或者是你丢什么丢个绳子给他，丢个救生圈给他，那你没事是吧？就看到他抓着他抓他，就这个是有能力的救没有能力的。但是就是说我们拯救的人可以不必死，但是救赎这个意义呢，我们知道这个赎是，你说我以前的话，我们现在可能很少在这里有当铺是吧，在以前的时候我那个时代哈，有当铺，当铺就是说哎呀没钱了，我把一个东西拿去这个当这个店铺里面，他给我一些钱是吧，但是你要把它赎回来的时候，你可能要拿一个至少跟那个价值同等或者是比它更高的东西，你还可以赎回，是不是？那么这个赎就是说你要啊，把一些你必须要有些东西来代替这个，然后你要才能够把它赎回来。这里我们看到神用自己的生命赎回一切愿意相信的罪人，所以拯救者要牺牲的，因为神代替人犯罪的刑罚是什么？是死刑啊！我们犯罪的结果是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罪的代价是死。所以在这里表示以马内利他的一个真正神给我们的一个爱心，跟人不相信神的一个严重的后果，这个罪的严重性。所以神亲自愿意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这个是以马内利。第二点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以马内利是一个计划的。我们二十二节很清楚，他说这一切事的成就，这一切事的成就，这成就什么？约瑟他需要知道神的心意，换成就是要将要发生的这个神永恒的这个救恩的计划，这是一切的事情，他需要明白。我们也知道天使告诉他了，是吧？那么这下再接着就说，就是应验主借先知，这先知谁呢？我们知道是以赛亚啊所说的话。所以就整个旧约是指向，整本旧约指向将要来的弥赛亚。事实上当然在2010年以前，他耶稣已经来了。好，那么在当时是指向了这个要来的弥赛亚， 是神自己参与了这个永恒的救恩的计划。那么第三点，以马列利是很奇特的，他说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什么同你怀孕生子。假设说神能够从话，从说话来创造一切，大家知道在创世纪神第一章的时候，神创造世界，他说什么？他说要有光就有光，是吧？所以当这里说神说必有同你怀孕生子的时候，如果神能够从说话来创造一切，他当然能够很奇妙的来干预在这个世界当中，这是神迹嘛。所以同你怀孕是一个最离奇最特别的一个神迹。当然这一节是引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那么重要的关键是怎么我们去怎么去来连贯这个以赛亚书跟马太福音，这里我们要看到他们的确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在里面。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经文呢从这里引到，再回到以赛亚书那第七章，其实从整章里面啊，从这个十四节的这个上下文你去看，事实上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啊，甚至一直到第九章啊第七节啊，我们等一下再看。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怎么记载，他说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啊，换句话，利玛利这个儿子就是北国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啊耶路撒冷，这个时间大概是在主前735年啊。他说这不能攻取，所以这个背景呢啊，从这个旧约的记载是在历代志下啊26章第4节，还有27章第6节那里了。我们先看到这个犹大王啊，南国这个亚哈斯王啊。这个亚哈斯的祖父啊，跟这个他的这个亚哈斯的父亲啊约坦啊，一个乌西亚，一个约坦，他们在神面前，这个圣经记载都是一个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啊。但是在历代志下28章3到6节，你可以记，我把这个经文记在这里，他说。亚哈斯啊，行哦不，我把这个经文哈、啊，就是把它综合了哈、啊，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献祭烧香，并且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外邦人可憎的事。所以亚哈斯所行的事情是神看为眼中所憎恶的，因为他行这个外邦人所事。你想想看，把这个儿女烧掉啊，去献祭，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呢，神就惩罚他，使得以色列王北国比加呢，向他大行杀戮。一天啊，在这个历代志下面记载，他一天就杀了犹太人12万人，一天12万人。不仅如此啊，在这里记载呢，我们看到，我先看一下我们这个地图哈。好，这个地图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王比加，对不对？犹太是在南部，以色列的南部，然后亚兰王啊利逊啊在他们的北边一点，但是亚述帝国是整个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啊，所以那个以色列王比加呢。在历代之下，他说记载了他一天就杀了啊12万。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个又我是按照下面一个又重新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哈、啊，可能是我哦对，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哈，这个是一张这个从时间的角度去看哈，在那个时候历代志下列王记下都有记载，亚哈斯王比加王这个南国北国哈，南国这个线比较长哈，他们但是南国灭亡哈，看北国先灭亡对不对，北国灭亡是在722年的时候，王于亚述南国呢虽然长一点，但是也在586年的时候也灭亡所以这个是那以赛亚呢先知就是在这个时代他作为先知在这个亚哈斯跟比加的这个时代好，那么我们就看到他这里说第下面继续说第三节第三节到第四节这里说其实在第二节那里呢，他说有人告诉大卫家说这个这个应该在上一个这个 slide 给大家看一下在最下面这里他说以赛亚说你和他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我们刚才看了地图上就说亚兰跟北国同盟了，所以王的心就是亚哈斯的心呢就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表示亚哈斯他心里面非常什么恐慌惧怕。那么再下来呢，到第三到第四节的时候，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他说你去迎接亚哈斯王，你去告诉他说不要心里胆怯，要安静，叫他不要惧怕。因为什么？神与他们同在，因为以马内利，神与他们同在。当然在这里没有清楚的说明，但是呢，可以看到这个神借着以赛亚的预言，他说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我们知道北国是在722年，对不对？但是呢，在公元670年的时候，亚述就迁到了北国的地方，然后跟他们通婚，使他们成为后来撒玛利亚所以他们称为什么？有人称为是不是纯种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整个国就整个人民呢，就跟他们通婚以后。就不是纯种，就变成撒玛利亚人。所以为什么在后来耶稣他们不跟撒玛利亚人有来往这是这个原因。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北国在亡了，所以在第十节耶稣又晓谕亚哈斯说我们再看，那么北国跟这个亚兰王立逊联盟，所以亚哈斯王他害怕紧张，所以他不听这个以赛亚的话，所以他就想去跟什么亚述同盟，对不对？亚述这么大，假如说亚哈斯能够跟亚述同盟的话，当然他可以想办法可以打败他们这两个国家的同盟这个有个历史学家他就说，好像这个好像一只老鼠跟一只猫说什么，你去打另外一只猫这个有一个历史学家是这样讲的确所以呢，那么这个地方时候呢，有个关键就是在这里11节，在这里怎么讲，他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这个是一个神要借着这个兆头来坚定亚哈斯的心，亚哈斯惊恐害怕，所以神要向他求一个兆头，神甚至愿意不管你是在这个兆头是在深处呢或者是在高处，神都愿意帮助。为什么？因为亚哈斯是一国的君王，亚哈斯的决定关乎整个国家的存亡， 关乎老百姓的生死。如果亚哈斯跟亚述同盟的话，他遭到的后果将是家破人亡。但是亚哈斯不相信，所以当我们今天其实面临战争的时候，若是一个以神为国的一个国家的话，国家的元首一定要向神来求，因为这是关乎老百姓的生死，关乎一个国家的存亡。这是神要亚哈斯去求。亚哈斯说什么？亚哈斯说什么？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哎，这句话听起来很什么？很属灵，对不对？我不试探耶和华，好像是对，对不对？其实亚哈斯是与撒旦同行。撒旦常常引用什么？断章取义，是吧？撒旦常常用我们知道撒旦引用耶稣这个试探耶稣也是断章取义。撒旦在第一个，我们等一下看到，在这个创世纪在这里，对不对？所以亚哈斯犯了人类第一个最大的错误，最大的罪就是怀疑，从心里面的动机倾向开始，然后再否定了神的好意跟爱心。创世纪三章第一节下半节这里怎么说？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是吧？他是攻心，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神不好，因为他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果子，也不让你像他一样知道什么善恶，是吧？撒旦要人不相信，不去听神，就是他要人自己去定善恶，定好坏。就好像刚才我讲了，我们有我们的权利来使用这个礼物，但是我们不要想到，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其实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的自主权是人的自高自大，其实只有真正只有全知全能的神才能够定善恶，定好坏，人不能，谁能够跟谁神来相比呢？所以其实神从创世纪，从创世的那个时候就愿意与人同在，以马内利从那里就开始了。那有人说啊，有了神就有了一切，这句话是对吗？啊，我们前一阵我有个姊妹在我们教会，她分享，她说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她说有一个父亲啊，他很有钱哈。他跟他儿子，他说你要钱还是要车？这个儿子想一想，想了很久，他答案是什么？啊？他说只要你，对不对？有了你就是有一切嘛，对不对？很 smart， 对不对？但是一个真正爱儿子的父亲不会给他一切，对不对？所以有个故事，不是讲到，我听在以前讲，有一个一个死刑犯啊，他偷了很多，一直偷了很多，终于后来被抓到了，被这个关在监牢里面判死刑了。他说法官啊，他说可不可以让我最后一个请求？他说好，请你让我吸我妈妈最后一口奶。就他妈爱奶，他一吸，他把整个奶桶咬掉了。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他说你为什么从小的时候没有告诉我这个偷是不好的？假设说一个十二岁的儿子要父亲给他要一辆机车，父亲跟他说要等到你长大成人了，因为我给了你就是害了你，对你不好。但是儿子却怎么说？他说当然他可能他没有这样说了， 他会说你不必告诉我，其实他心里面讲你不必告诉我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自己决定，你给还是不给呢，做还是不做啊，这是人最大的一个问题。你不必告诉我你算老几，我们常常有时候同工在这里啊，当然不是我们只有我们这个教会，每一个很多地方我们在每一个教会，你算老几，我自己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Don't tell me 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 这个是人的决定，这是人的一个罪。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这个亚哈斯就是这个罪，他否定不听神的好意，要自己做决定。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有没有所有有这种观念，你算老几这种观念，我们仍然有犯罪的可能。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天天背起别人十字架，是不是啊？不是吧，你自己的十字架，对不对？圣经没有这样，跟随主，跟随谁啊？跟从主，是吧？为什么要跟从主？因为以马内利嘛，他与我们同在嘛，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们。啊，对不起，所以最后第十节啊，第十三节啊，没有到最后，第十三节这里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所以亚哈斯代表的南国犹大一起来不听神的话，他们犯罪，因此南国犹大的灭亡也会发生。在哪一年呢？586，从今天算的话是大约是2600年。因此以赛亚书14节在这里啊，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起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么这个以马内利其实有个双重的作用，既然亚哈斯不听信神，不信，对不对？跟这个创世那个时候亚当夏娃一样的罪，因此神借着以赛亚的宣告，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是对南国犹大的一个管教性的审判。所以当时以赛亚故意不用这个准确的童女这个用词，他用这个阿玛这个字，希伯来文，这个希伯来文可以是年轻的妇女或者是未出嫁的女孩，而且他说以赛亚在这里说要起名给他以马内利，这个有没有发生呢？没有发生。因为什么？对亚哈斯而言，兆头什么没有意义，他不求嘛。那亚哈斯不求，兆头对他有什么意义？所以亚哈斯根本不会理会这个兆头。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人叫做Harold Camping， 对不对？他预言什么时候？5月25号世界末日，对不对？我根本不信，对不对？后来他又改正，5月24号没有发生，他改到什么？10月25号。我10月25号我不记得我那天好像有任何的，我根本就过了，我过了几天，10月25号过了，怎么还没有世界末日啊？因为我根本不信他嘛，所以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会理会，一个不信的人你不会去理会这个事情。所以呢，当这个时候这个字呢用的在当时的时候的确没有以马内利，但是700年以后马太看以赛亚书的时候，这一节他非常明白，这个阿玛是应用在什么马太时代的时候是童女。因为根据为什么是童女呢？约瑟跟玛利亚都
因为约瑟要把这个要把他妻子休了，对不对？因为他还没有跟他同房嘛，怎么可能？那玛利亚说，在这个路加福音，他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是吧？他还是童女，所以马太在这里说，他非常这个是一个明明的确的就是童女啊。所以神的话语启示是随着时间的渐进，是更加深入显明的。当时候满足的时候，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神的话立定在天，必要成就。这是以马内利的双重运用，有神的美意。那么在第十五节，以赛亚说到他晓得弃善择恶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就是说这个时候大概13岁啊，这个小孩13岁的左右，成年矣啊。那么奶油蜂蜜是在当时的，就是在神愤怒的日子、神审判的日子，唯一地上剩下的一个食物，所以就预表将来这个以马内利要吃一个苦难的粮食，来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看到十字架的受难，是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所受的屈辱，他所受的痛苦，他的顺服。可能很多人会疑问，我们受苦的时候神在哪里啊？他是与我们同在吗？我有两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受苦的时候能够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这种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苦难。第二个，哥林说前书10:13，神是信实的，他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这是什么？这是以马内利啊。16节，这里他说，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善择恶之先，大概是3岁左右，你所憎恶的那恶王之地必被践弃。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15:29-30，跟16:8-9，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前732年左右，果然就发生了。在那边这个圣经的记载，然后打在上面，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以色列王的这个亚述王就到了以色列，夺了很多的地方，包括加利利、拿弗他利全地。所以亚述已经，然后呢到乌西亚34节，乌西亚的儿子约坦20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比加的儿子是何西亚，何西亚叛变把他爸爸杀了，所以这果然就应验了。然后在列王记下16:9那个第9节，亚述呢，因为亚哈斯啊，他就用贿赂，他把这个圣殿里的所有这些啊百姓的这些金银呢，就送给亚述。就亚述呢，就好答应，就去把这个以色列呢啊就灭亡了。所以在722年，王以亚述，所以这些都应验的。那么神在这里什么？那到底这个在当时，这个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用以赛亚的妻子所生的儿子，成为以马内利的一个相应相反。他的这个名字叫什么呢？都是看那个中间哈，16节中间这个字不好念，对不对？马黑尔萨拉萨拉勒哈斯巴斯，这个什么意思？马黑尔萨拉哈斯巴斯，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是掳掠树林，抢夺什么快盗？这是以赛亚的这个他的妻子所生的这个儿子，因为在这个以赛亚书8:3那里很清楚，神要叫他起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掳掠树林，抢夺快盗。换句话说，这个是一个审判。 这是一个审判来应验十五十六节的预言。所以这个有以赛亚这个以马内利的这个双重的这个作用双重的应用在这里。那么当然在最后十七节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预言这个以赛亚预言借着耶和华预言借着以赛亚所说的攻击您临到您的百姓，这个果然在七百二十年发生。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以赛亚以马内利是一个必须的，是一个计划的，是一个奇特的，而且并且是什么关乎万民的这个在所以连到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到第七节这个从一直从七章以赛亚七章一节到九章是对南国的这个预言，所以这是一个整个单元不能够分割的。所以当马太引用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十四节七章十节一上下文一直从七章一节一直到九章七节，那么当然第九章第八节以后你可以继续看到是对这个北国的预言，当然还要再下下对其他外邦的预言等等。那么以赛亚书第九章这里什么第一节第二节他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在不见幽暗，约旦河外外邦人的什么加利利得的荣耀。所以以马内利不仅是指什么对以色列人，而且是对外邦人，在那个时候就预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他们。好，我们一起来念第六节好不好。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好，第七节我们一起念，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马内利将是一个人子，也婴孩，对不对？并且是神的儿子啊，有一子啊。那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假设如果在以赛亚的时代，以马内利是一个救世主，他是弥赛亚，他的名字包括全能的神，那当然我们可以认为就是以马内利什么，就是耶稣嘛，他是神与我们同在，是吧？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献上被应许的弥赛亚，并且他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就是因为他是神一种奇特超自然的干预，使得耶稣是上帝的什么独生的儿子。以马内利是一个最好的礼物吗？神从创世就愿意与人同在，以马内利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实，不管你成不成，2011年以前，以马内利亲自来到人间，并借着他十架的死跟复活完成了救恩。因此对于我们一切愿意信靠的人来说，以马内利是神借着什么圣灵与我们同在，耶稣是神最好的礼物跟祝福。因为耶稣不仅使我们能够恢复与神的和好的关系，我们把这个冤仇卸了，不是神得罪我，而是我们什么得罪神，所以一切的罪是我们得罪神。所以以马内利来成就他的成就，让我们能够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也使我们与人和好。第一个是纵向的罪，第二是横向。我们常常我们讲罪的时候，是我们一般的观念都是横向的罪，得罪人了， 其实最严重的罪是什么？啊，这个罪。所以呢，他不仅带来给我们和好，而且是我们与人和好，带来平安喜乐，是吧？路加福音啊，这个十四节后面他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么这个是对于相信的人来讲，他带给我们平安喜乐安慰跟盼望。但是以马内利，既然你是一个成就的一个事实的话，那么对于那些不相信的人，是一个压力，是一个痛苦，是一个审判。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我们再念一次哈，记得我们刚才有念过，信他的人什么？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很清楚。所以以马内利对信的人而言，的确是一个最美好的礼物，最需要，对于很多人来讲，对所有的人都是需要。但是神是不是说因为你不信所以他就很高兴？是不是？不是嘛。父母跟儿女同在，如果儿女不听父母的话，父母的同在是不是一个压力啊？是嘛，对不对？我儿子不听我，我一天到晚跟他在一起，我就盯着他，你不要做这，他是不是一个压力啊？他宁可跑出去嘛，是吧？他不要这个压力嘛，是吧？所以同在是不是一个祝福啊？不是嘛，对他来讲是一个痛苦嘛，他宁可离开这个家嘛。好像我们知道，我们对小孩子，有一个小孩子，你说不要去手，不要碰这个电插头啊，危险啊，危险啊。我说他不听是吧？他不听什么？他自己去碰到，果然什么？电到了，是不是？你难道这个是父亲不应该讲他吗？那是你不讲他，不告诉他，这是你的错，因为他被电到，万一电死了啊，是谁的责任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想一件事情，哦，我们想到说，哦，这个以马内利的确是一个好，但是对于那些不信的人啊，就成了一个什么压力。谁是很高兴呢？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十一节，我们一起念，你对什么？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的我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移所行的道而存活。神的心是很伤心，他愿意人悔改，这跟我们的父母心同意。最近我看到一个网站哈，这个是台湾的一个基督，很多的基督徒聚集啊，那边他们一起祷告，一起悔改。那么在西边出现了彩虹，突然到五点钟的时候，东边出现了一个金色的，好像老鹰在那个天上。所以当我们悔改回转的时候，神是信实，神是守约的神，他会与我们同在。最后马太福音宣告弥赛亚基督是君王，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并且他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是最好的礼物吗？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以马内利是主耶稣给你最好最需要的一个礼物。如果你已经信主，请你将以马内利主耶稣最好的礼物介绍给其他还没有相信不认识主的人，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祝福别人的人。我在这个月底就要退休了，神呼召我，其实神很早就呼召我啊，那我在月底退休以后，我会全时间的来侍奉主啊。 我是愿意，真的愿意把这个美好的消息告诉所有其他不相信的。路加福音，我们一起来念这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好，我们一起祷告。今天天父上帝，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原本是不配的，我们原本都是自主自愿做主张，我们常常自以为是。然后我们求你真的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在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的时候，求你再一次来光照我们，知道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恩典。我们的蒙恩得救真的是你的恩典，当然也是我们愿意从心里面去相信你，主啊，你就与我们同在，主啊，但是你也叫我们去使万民做门徒，奉父子圣名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你所吩咐的就教导他们遵守，你就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真的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愿你使用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成为主你话语的出口，成为你福音的管道。你求主祝福在座每一位，主啊，你自己与我们来同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